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好，那本期的澳洲经济观察呢，我们放眼国外，就关注一下与澳洲的高通胀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的通缩状况。因为最近呢，中国的官方数据公布啊，在二季度中国的 GDP 的同比增速达到了 6.3%。 为何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数据却被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大好，而且呢，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 21.3%， 这个数字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连线通讯员温瑞浩。温瑞浩你好。
哎 ,Hello, 你好。
嗯，首先您是如何解读这两个官方数字的，就是 GDP 和青年失业率这两个数字的？
这两个相关又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其实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都很明确，严重的需求不足。无论是经济的这个增幅，当然这个六点几的增幅你去拿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正在有所放缓。而且呢要和中国自己本身的情况比，还要和去年同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状况要去进行这个一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去年同期的话呢受疫情的影响还是存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中国 GDP 的增长的这个反弹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想的快。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些短期的数据显示呢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整体经济增速是有放缓的迹象，它有很多的因素所导致。其中最核心的还是需求的严重的不足。那么进一步来说的话呢，你又说到了这个所谓的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是比较严峻的。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市场上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尤其是这个对很多企业来说呢他对未来经济的前景的信心可能不是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专门的青年失业率和全社会的失业率不是一回事儿。一般来说呢绝大多数国家可能青年失业率都要比社会失业率要高。因为青年失业率呢这个他所针对对象通常是劳动技能工作技能比较差的人。倾向于这个人群的整体失业率会高一些。但是呢高到这个程度还是有一点夸张的。对企业来说雇佣青年人或者雇佣应届毕业生，他的问题在于说这些人进来首先进行培训的。在经过半年一年的培训之后，他们的产出才可能会更高。那么不愿意雇佣年轻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可能没有太多的资源去培训，或者觉得业务的这个扩张的需求是很有限的。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出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出对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这个最严重的一个这个经济数据还不是您讲的那两个，而是通胀相关的。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讲通胀高，我们澳大利亚讲通胀高，讲央行加息，中国正好是完全相反，中国通胀太低了。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的相关的过去几个月公布的一些比如说是 CPI,还是 PPI 就是制造者的这个生产者的价格指数，那是这个工业的这个或者企业间的这个价格指数它往往是看作这个 CPI 的一个先导指数，这两个数字都非常低基本上是非常接近零的，甚至呢PPI 有的时候会出现负数这个呢对经济来说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对前景也有很大的影响。
等一下也可以请您来介绍一下关于通缩从经济学角度怎么去理解它。那我也留意到说最近在澳洲的媒体上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多分析，比如说 ABC 的一份财经分析报道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说事实上去年中国突然放开疫情限制之后呢，投资者其实对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前景还是普遍感到挺欢欣鼓舞的，但是在这个骤然的狂欢之后经济复苏并没有如预期中到来，而且呢随着边境的开放很多人都可能会前往中国旅游探亲生活工作出差，我会有很多个体的感受，我不知道您个人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对中国的目前的这样一个经济的现状。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预期和信心的问题。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彻底放开之后呢，并没有完全出现像在一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北美和欧洲或者是像澳大利亚这些地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反弹。中国有出现反弹有出现消费，有报复性消费存在。比如说最近还有呢就是一旦到了假期中国的旅游景点人还非常多的。因为他们有 非常强烈的这个旅游的需求，疫情期间没有办法旅行啊等等，甚至比较火的，比如说这个广东抢不到张学友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啊等等，对，演唱会或者大型演出在疫情期间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这是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报复性消费。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或者对长期经济更重要的还是还是工业还是企业的一些反应，但是呢，企业的情况却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个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比如说中国对中国经济来说比较重要的这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出口，一个是这个和房地产相关的或者基建相关的投资啊，这两个角度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那么出口角度呢，由于贸易争端的问题，由于这个非常多的政治和外交争端的问题呢，绝对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中国在疫情的后期也还是曾经采用过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限制措施吧。这个对于中国作为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上游啊，它可以提供的这个供应链的稳定性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的。那么这个呢多多少少在影响，起码在短期内影响到了这个海外订单啊，这个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和中国的基建的问题啊，债务的问题，无论是地方债还是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负债，比如说最近爆出来的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些产业它产业是非常长的啊，它的上下游都有大量的产业相互依存。它出了问题之后呢，会使得整个的这个经济在起码在现在这段时间受到比较明显的冲击。
您特别提到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其实在很长时间以来，就中国的房地产业都是它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碎片化的新闻，比如说即便是在北上广这些超一线的城市，房产的出售量发生下降，然后整个市场的需求好像也不是很强劲，那相信当中也是因为可能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再回到您前面说的这个通缩的状况，应该说跟澳洲这个通胀可以说是两个相对的对应的这样一个极端。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通缩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如果这种通缩的情况无法得到很好调控的话，可能引发的后续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呢？
通胀往往是经济过热的表现，而通缩反过来说就是经济过热的这个反面，也就是说这个经济情况是比较冷清的，或者像我所说的需求端不行。因为通胀它本身衡量的是一个物价指数，那么物价指数呢，我们知道这个物价呢是由这个供需两端这个所决定的，当这个供不应求的时候，物价就上涨了，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消费需求或者购买需求，不管这个需求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它是比较热的，那么它一定会推动更多的生产，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会推动生产活动，那么更多的人有就业，更多的人这个有收入啊，这个工资可以上涨，企业利润增加等等。那么反过来说，通缩呢往往是出现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往往会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消费意愿降低，那么呢东西卖不出去，我只能降价，那么呢生产活动就会下降，就业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呢就是一个这个相反的，是一个对经济不大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了。最经典的连续的通缩导致经济常年停滞不前，我想所有中国人都非常了解，那是日本非常长期的通缩经济的停滞市场的萎缩，或者金融市场本身包括日本股市也好，日本房市也好，都是一个原地踏步的状态，经历了很长期的二三十年。当然最近日本经济这个有加速增长的一些迹象。那么不停的通缩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日本这样的一个样本，就是是一个失速的经济。所以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对于任何一个宏观经济学的这个经典教科书都会告诉你，通胀要比通缩好。
您说的日本经济的衰退是指泡沫经济的时代吗？
对。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日本会发现可能日本年轻人不是很想买房，或者根本没有买房的意愿，是因为经历了那段房地产泡沫被戳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阶段吗？就说这个背景能够交代一下。
整个的这个日本经济陷入这个通缩和长期的停滞，或者说经常有人叫做日本消失的20年或者消失的30年，基本上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这个泡沫破灭它有房地产，它有日本股市 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日本经济整体处于一个无法强势增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日本并没有出现国家破产啊，非常悲惨的境地啊，那完全是两回事，日本依然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它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像您讲的这个，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呢比较喜欢这个躺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这个平成废宅，也就是那一代人是以这个日本的天皇的这个年号来说的。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年轻人觉得没什么奔头，这个市场是这样的我看不到各种各样的资产的增值，那觉得这个我多做一点少做一点，好像我并没有能力可以积累很多财富我并没有太多的上升的空间我做好做坏都一个样。同时呢，它是个相对发达地区我少做一点我也不会饿死，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呢，物价呢是一直不变的，就是人处于一个这个非常平的状态，这个对经济增长来说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现象嘛。当然日本的现象非常复杂，研究这个日本怎么形成泡沫，泡沫是怎么破裂之后的发展的状态等等，有非常多的专注有很多学者去研究意见观点也完全不一样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而且中国和日本也不完全一样，无论是从经济的体量，无论从经济的运行的体系产业等等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也不能简单的照搬日本的这个经验来看中国。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想日本年轻人的这样一种现象其实在很多日本的比如说小说当中都有体现。就举例子，有些小说会描述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会在便利店打工一辈子，就是他没有对未来说有一个像我们要不断的往上晋升的欲望吧，或者说这种奋斗的激情。而您提到的一代年轻人的这样一种状况，其实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年轻人身上也有类似的反应，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会放弃在超一线城市的奋斗，甚至网上出现一些比如说全职儿女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正如您所说，两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是不一样，他们的政治的体制也更加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可以来做深入的分析。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